第十四章，耶稣基督与人的失落。有一首古老的流行歌曲是这样唱的：不要压抑心中的欲火，但求活出心中的渴望，直到向你讨账的那一天到来。将今天当作假日，明天也要如此。杰克，你什么也无法带走，你走了就再也不能回来。你只是一个过客，带不走一片云彩。这是很久之前的一首老歌，实际上，这是公元前1300年以前古埃及的流行歌曲。我对这个版本做了一些修改，在詹姆斯·普里查德的与旧约有关的古代近东文本中，有一个更加直译的版本，叫《竖琴演奏家之歌》。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沉迷于一种观念，认为既然人只能活一次，就要抓住一切机会及时行乐。但这种虚张声势的背后潜伏着恐惧，他们惧怕死亡。宿醉已经够糟的了，但如何面对下一个夜晚呢？生命一直无法逃脱死亡的阴影。在竖琴演奏家之歌那个时代，另外一位竖琴演奏家也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庄严雄浑，没有泛起任何空洞的墨字。这就是神人摩西的歌，也就是旧约诗篇90篇。我们在这首歌中也听到了生命的短暂。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摩西将人短暂的一生跟神的永恒做了令人震惊的对比。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跟神的永恒相比，我们的生命只能算是一种缓慢的死亡，甚至连这都算不上。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们，他用明天的黑暗驱散了今天的阳光，生命只是一口气，也就是一声叹息。诺贝尔奖获得者、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在他最简短、最新奇、最震撼的那个剧本中，呈现了摩西所讲的这个主题。呼吸是一部没有英雄、没有演员、没有台词的戏剧，舞台上只有一堆垃圾。随着灯光渐亮，我们听到了一个出生婴儿的啼哭声，之后是长长的吸气声，然后是令人窒息的呼气声，最后是死前的哀鸣。贝克特表达了苦涩的希望，只能是在舞台陷入一片黑暗中时，另一个出生婴儿的哭声响起。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的生命气息随着那声叹息而结束。人试图跟死亡和解，苏格拉底坚信灵魂不灭，便带着哲学家的平静喝下了毒井的汁液。现代恐怖分子尝过了那更苦涩的复仇之杯，他们四处播散死亡，为了最终收获死亡。弗洛伊德派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警告说，对死亡的恐惧乃是各种压抑结出的病态的果子。他说，我们要将身体从各种压抑下解放出来，在享受过所有的生活后，生命将会准备好面对死亡。还有一种与此相反的观点也同样古老，将身体当作灵魂的牢狱，实行禁欲，并尽快融入到宇宙意识当中。但尽管我们为死亡做了很多面具，死亡的头颅依然高高的昂起，即便是精通死亡学的医生也难逃一死。但如果死亡是人类最后的大敌，我们就不会对它感到陌生。虽然我们不知道死亡的恐怖，但我们确实在生活的苦痛中尝到了一点这样的滋味。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在这首诗篇中，这位受苦之人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加剧了他沮丧的叹息，最后成为苦痛的嘶吼。人的悲惨境遇，即便往好了说，也依然非常绝望，而如果往坏了说，那就相当于是从深渊中发出哀鸣。反叛的人类。然而，他们所预示的那种生死苦痛，根本无法填满人类悲惨命运的悲。人生命之悲中的毒药，就是我们的罪债。摩西哀叹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站在空空如也的天空下，人可以摆出悲剧的姿态，自视为死亡的受害者。他甚至可以假装是一个荒谬的英雄，用自己的意志强行为毫无意义的生活赋予意义。阿尔贝加缪将在塔尔塔罗斯遭受劫难的西西弗斯刻画成了人类的英雄，正是因为他的劳碌是没有意义的，他要一直不停地将石头推到山上去，虽然他知道这石头最后一定还会滚下来。加缪说，没有命运是机巧征服不了的。然而当人发出机巧，对着空空如也的天空挥舞拳头的时候，也表明了天空并非空无一物。人内心的悲剧感出卖了他。人不是受害者，而是反叛者。他站在神面前，就会显出他的本相，一个罪人。神的圣洁显出了我们对弟兄所犯的罪是何等严重。在反叛中，人不仅打着民族或国家自豪感的旗号，放任心中的仇恨，甚至还神圣化这样的仇恨。他可以粗暴地对待妻子，抛弃他的婴孩。希拉里翁是公元前一年的旅行商人，外出时他给身在埃及的妻子写了一封信，如果你碰巧怀了孕，是男孩就留着，是女孩就丢掉。在永生神的面前，通奸是邪恶的，杀婴也是谋杀罪。让人之为人的那种尊贵，就是神在人身上所彰显的样式。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因着这形象，神就拥有了每个人。人如果成了奴隶或人质，就是在藐视造他的主。当有人问耶稣是否要向凯撒纳税时，他就让他们拿出一个银钱的罗马硬币。提问者中有一个人的钱包很鼓，他随手拿出了一个银币。耶稣问，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的反驳就像一把双刃剑，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要认真思考这位弥赛亚的国度性教导，他在这里授权罗马征税，但我们更需要认真思考基督这句话的另一面剑刃，他宣告了神的国度。谁有神的形象？我们。我们应当把什么归给神？我们自己。神将他的形象印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以此否定我们对任何人的剥削。但这句话的意思远不止如此，他还禁止我们窃取神的东西，就是留下自己不给他。使徒保罗在描述人的不义时，一开始就先讲他们的不敬虔。他们没有任何借口，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神甚至可以用奇怪的方式，透过人的愤怒来表达对他的赞美。就像人的悲剧感证明了神的创造，人的愤怒也证明了神的公义。如果有人满腔怒火，不认同这种说法， 我们就可以用他宣称相信的那种逻辑来奚落他。我们可以告诉他，好吧，我们假设没有神，人只是宇宙中随机出现的化学产物，那或多或少的数千种生命算什么？如果一颗炸弹突然炸死了一个小女孩，导致那些以小女孩的形式存在的分子重新组合，那又怎样？没有任何能量上的损失啊。如果无神论者说你愚蠢或者邪恶，那么寻求公义的愤怒就见证了他所否认的神。我们用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对错，我们是眼瞎的，看不到我们认定的正确指向的标准，比我们的想法或任何地方所有人想法的标准都要更高。只有在永生神的面前，道德才有意义。一切的罪最终都是对神的冒犯，背叛神是最可憎的罪，这也是其他一切罪的根源。因为肉体的意念与神为敌，所以我们看不清罪的本相。保罗说，我们的心地昏昧，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残暴、放荡、贪婪、嫉妒、谋杀，这一切毒害人类社会的邪恶之事，都从我们伪装和否认的深切仇恨里涌出。我们恨恶神，因为他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神。我们心里刚硬，因为恨恶神是最不起眼的罪，甚至将之视为一种美德。我们有普罗米修斯的勇气来对抗一个全能的暴君。神在旧约中劝他悖逆的百姓时，他极力刻画背弃信仰的各种意象，来表明这最大之罪有多邪恶。以色列是只会结酸葡萄的葡萄树，而神这位葡萄园主不辞辛劳地栽种了他们。神的百姓是悖逆之子，背弃了那将他们抱在怀中又救他们走路的父亲。以色列也是一个行淫的妻子，她用无耻的淫行来回报丈夫忠诚的爱。报纸上那些因一己之私而诉诸于暴力的冷酷罪行，可能会让我们义愤填膺，但我们却不明白以暴力背叛永生神有多邪恶。然而，对我们的审判跟我们的罪行是相称的。摩西在描写人类悲惨境遇的那首诗篇中，触及了最终极的一个层面。生命的悲剧不仅在于我们所度之日的虚空和内心的罪恶，更在于这罪恶的神的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因此，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摩西这首诗篇的场景是旷野，背叛神的那一代人注定要在旷野漂流，直至灭亡。他们拒绝相信神会将应许之地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听到了神审判的话语，让他们重新回到旷野。神对他们的审判呼应了诗篇九十篇，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是人要归回。人不仅是罪人，还是可怒之子，要受神公义的审判。死亡要成为他们的咒诅，罪的工价乃是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使徒保罗花了很多功夫，在罗马书五章追溯了世上罪的起源。死亡来到，罪就受了审判。死亡的钟声在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的家谱中已缓缓敲响。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死了的人都是被判为有罪的人。在神将律法赐给摩西之前，在律法定规罪必受惩罚之前， 人就已经犯了罪，需要面对死亡。罪是什么时候进入世界？死又是何时借着罪而来呢？显然，这就是第一个人亚当犯第一宗罪的时候。因这一次的过犯，死就掌管了众人。当然，保罗也接着提到了与此相对的救恩。因这一次的罪行，人都犯了罪，要受罪的指控，因为众人在亚当里都犯了罪。所以因这一次的义行，基督里新造的人也都要被称义，得生命。我们可能需要反过来看一下这位使徒的推理。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的代表，他是所有新造之人的元首。但我们也必须基于幕后的亚当来看待首先的亚当的角色。亚当的过犯带来了罪债和审判，因着神创造时的指定而连于他们元首亚当的每一个人，也都要承受他的罪债和审判。众人都在亚当里死了，因为他们都在亚当里犯了罪。人类的罪恶不在于丛林生存法则，而在于人的堕落所带来的影响。人被命定的灭亡可以追溯到他最初的背叛，后来又随着人的罪愆增多而越发增长。在神的圣洁面前，我们只会彻底灭亡。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本性上都是可怒之子。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人还没有将他的败坏全都显露出来，因为神约束了人败坏所发的地狱之怒火，人的每个部分都被罪所荼毒了。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更糟的是，身为罪人的人类不仅被恶捆绑，也是那恶者的奴隶。人被那魔鬼的网络掳去，行事为人都随从空中掌权的魔君，就是那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原本受造作神儿子的人，却成了那魔鬼的儿女，行他们父所行的，因此注定要跟他一同受审判。人被恶捆绑，就像在人类历史中悄然流过的地下河一样，人故意不认识神，就为自己编织幻象，在拜偶像的私欲中毁坏了自己和这个世界。无人能忽视人类的邪恶，他只会将神显为可咒诅的事当作是可宽恕的，从而加添着邪恶。